玩起来越玩越有味道。不过他们也有骚过头的时候。有一次，我带着许亚丽在郭秀英到附近小镇的菜市场去买菜。亚丽长发大眼，穿了件藕白色的拱红边斜开襟绣着粉红牡丹的短袖紧身绸缎衫，配了件粉红色的勾花镂空马甲，下面是同色拱红边斜开叉一步裙和白色的高跟鞋，活脱脱一只俏生生的小媳妇形象，不过着实有点撩人。我们一起出去的，但中途我有点拉肚子进了厕所，出来一看，亚丽身边有两个不三不四的小混混纠缠着。亚丽躲在秀英的身后，但之前难敌四手，很是有点痛苦。我上前狠狠地瞪了那两个半大小子一眼，两小子见识不好，顿时开溜。我回头一看，亚丽的眼睛有些红红，很有些可怜的样子。秀英在一旁劝着，我将两女带到僻静的地方一盘问，原来两个小子早瞧上雅丽了，见我一进厕所便缠了上来，要和雅丽交朋友，两手也下流的在雅丽身上招呼着。雅丽哪里见识过这些，顿时吓傻了，想求救又叫不出口，只能任由两个人在自己身上揩油。我将雅丽拉过来审看一遍，不看则已，看了顿时怒火中烧，原来雅丽的胸口和裙子后面都被摸出了手印，看来这俏妞的大奶子和肥屁股蛋子很遭了毒手。这下我菜也不想买了，将两女弄回卧龙山庄，压在雅丽的身上狠狠日了她三遍，见得雅丽痛不欲生。想到雅丽风骚勾引就很冲动，骑了又骑，好好泄了欲。从那以后，我要求模特队员们出门穿着要优雅大方得体，只有在家的时候才可以穿出风骚狐媚勾人的样子来。当然买菜的任务直接交给附近农家的大嫂，让她帮忙用自行车每天按需要运过来，当然价格给得他笑得非常灿烂呢。我和赵志的这些活动都是瞒着飞龙场的厂长，也就是创始人赵胜的。赵胜长期以来身体不好，基本待在家里休养，原来指望雄风胶囊能给飞龙场带来好几年的景气，但没有想到这么快就遭遇了同行的红眼，被人举报，药也被药监局封了。厂子里大量下人，生产一蹶不振，赵胜的身体经此折腾，更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。赵志由于龙丸的事情和我一起上了贼船，没有办法，只好有事没事和我商量。我看中他雄厚的社会关系和飞龙场的领导地位，也想好好利用他，两人臭味相投，越走越近，居然慢慢混成了难兄难弟。赵志虽然很聪明，在社会上混得久，但毕竟是场面上的人，喜欢彼此留个面子。我则是从社会底层上来，心黑手辣，有情者多柔弱忠厚，无情者方果断英明，两人一起彼此利用配合，却逐渐默契和谐了起来。首先我和赵志进行了分工，我作为厂长助理主内，赵志这个副厂长管外，工厂范围内的所有事务均由我一手包办，而赵志主要负责龙丸和其他很少量仍在生产的药品的对外销售。我尽快扩大生产能力，两人不再按批次分红，而是将利润纳入我手里的小金库，由两人商量后再由我安排财务支出，当然他也有签字报账的权利。同时由于飞龙制药的产权在厂长赵胜手里，我们商量着解决这个问题。 赵志考虑到赵胜是自己的舅舅，身体又不太好，想继续带他管理，等赵胜百年以后再将产权进行分割，部分支付给两个表妹。但我想用对付老秦的办法将赵胜做了，趁混乱之机将飞龙场据为己有。不过赵志坚决反对，我只得作罢，退而寻其次，便想将赵胜用药埋了。转眼到了四月，天气渐渐好起来，山河都被春天的绿色染出了活力和青春。找了个星期天，我和赵志一起去看望老厂长赵胜。我们来到了位于老君山一旁的赵胜的家，这是一幢有些历史的两层老屋了，有一个独院，在嘈杂浮躁的都市里另辟出一块幽静清僻的桃园来。给我们开门的是赵胜的小女儿赵志的表妹赵静，我一眼瞟过觉得长相稀松平常，远没有我身边的那几朵长花出色，便多少觉得有些没趣儿。木地板走上去都咯吱咯吱的响，这肯定是解放前的老屋了，不过好像最近才装修过，墙面和插座什么的都是崭新的。当我们看见赵胜的时候，赵志眼睛都有点湿润了，才两三个月没见，他的身体就显得如此的衰弱，六十多岁的人看起来和八十多岁的人没有什么两样的。赵志坐在床边拉着舅舅的手慢慢唠叨着，我坐在旁边的沙发上多少有些百无聊赖，不过装着在认真的听的样子。他们聊了很久，赵志才想起我，便拉过我到床边介绍着，这是白秋，新到厂里来工作的，很有才华，这管理方面也有一套，我将他提成厂长助理来用了。赵胜看着我很是激动的样子，老泪纵横的连声说，
好小伙子，飞龙厂就看你们的了，我给你们磕头了，一定啊，多拜托。
说着就真的想起身给我们磕头，赵志哪能同意，我就算再大也不敢接招呀。我们两人好说歹说才把老爷子给劝住了。
赵志啊，老实说，飞龙有明天吗？
赵胜恳切地看着赵志问。赵志沉默了半晌没有搭话。
老爷子，我坦率说，飞龙没有明天。
我插了句嘴，看见赵志惊讶地看着自己，老爷子却强力支撑着坐在那里等我的下文。
制药是高投入高回报的产业，飞龙现在资产才1500万，其中银行贷款800万，自有资金近300多万，设备和厂房号称800万，这里面的高估就不说了，已经证明失败的雄风胶囊占用资金就达600多万，现有流动资金几乎为零，就这样的企业如果照老路子搞下去是绝对没有机会的。
我侃侃而谈显得信心很足。
不，雄风胶囊还有机会，只要手续能办下来的话，肯定在市场上可以热销的。
赵志觉得不能太扫了自己的风头，在我的话里找了个空子反驳起来。
不，我觉得恰恰相反，雄风胶囊已经是明日黄花，早就显露败相了。其实雄风胶囊的配方我做过仔细的研究，除了强筋健体的那几味老配方以外，没有什么新的东西，以前市场看好是钻了空档卖个稀奇，但在受此打击以前就显露疲态，而今这类药大量上市，而雄风现在在消费者心中形象受到了很大影响，即使东山再起也是来日无多，我看还不如让他好好安息吧。
我说的有点激动了，而床上的赵胜听得也激动，
开始剧烈咳嗽起来。他的小女儿守在身边，连忙给他倒了杯水喂他喝。
那么，小伙子，你看飞龙，下一步该怎么走呢？
赵胜咳了好半天才缓过劲儿来，连忙追问我。看来我刚才一番肺腑之言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我看了看赵志，发现他也很迷茫，想听我说下去，心里暗自得意。
老爷子，说实话，你岁数大了，该享清福了，让您这样为些凡事操劳，的确是我们当小辈的失职。
听到这里，老爷子多少觉得有一丝安慰。赵志也觉得我这小子太会说话了。
我，你就别卖关子了，快拿办法出来。
赵志催促着我快说，老爷子身体毕竟不太好，我多少也觉出了味道。但今天为了趁这个难得的机会表现一下自己，来以前花了很大的心思，现在看来心血没有白费呢。
个性印书一本起印只要20元，欢迎来到超印速 Mr. Print LCN。
好吧，赵大哥发话了，小弟当然聪明。我很巧妙地换了称呼，赵胜也热切地看着这个透出机灵的小兄弟。
我看现在只有两条路，一条是保牌子，飞龙的牌子是老爷子您亲手打造出来的，大家的感情都很深，但如今的世道，我们是势单力薄，没有雄厚的资金做后盾，不管是研制新药还是拓展销路，甚至维持设备的正常运转，都有很大的问题。尤其现在中国面临 WTO 的挑战，一切都要向国际接轨。依我看来，今后像 GMP 认证等都是必不可少的，而这一切都要拿钱来说话，以咱们的实力，恐怕等不到那一天就不行了呀。
那怎么办？总不能坐以待毙吧？老爷子还没说话，他的小女儿就着急起来了。
办法当然有，但一切要有钱才行，银行是靠不上了。晴天给你一把伞，雨天却要收回去的势利鬼，就看有没有别的融资渠道了。
我分析说，
我们做了很多努力，但这次被人陷害，飞龙的名声不像以前那么好，市场上纷纷传言飞龙资金周转不灵，即将倒闭。
赵志开始明白我的用意了，敲起了边鼓。听到这里，老爷子咳嗽声又响起来，看来他也没有预料到形势会如此急转直下。
别，老爷子，您别急，反正保牌子是吃力不讨好，我觉得这是条死路。
那活路是什么？
小女儿问道。车到山前必有路，活路还是有的，这第二条路就是保资本。
我慢条斯理地说着，但大家的注意力都被我的话语吸引了。
飞龙在外面的名声还不是很坏，在本地的制药界算一面民营经济的旗帜。而今虽然世道险恶，但除了我们在座的几个，又有谁知道飞龙的真相呢？
我得意地说着。
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，就是在银行反应过来收回贷款以前，将我们的资本抽出来。其实飞龙这么些年还是很赚了些钱，不过每年要开销工资和水电设备等费用，还要照顾老爷子的生活。
说到这里，我看了小女儿一眼，大家心知肚明，老爷子的两个女儿的工资全由厂里出，另外还花了不少厂里的钱。
飞龙是戴着红帽子，
只挂集体的名义
的企业，但正算老爷子也拿不出多少钱，我们必须采用瞒天过海的方式才可以挪出资金来。怎么挪呢？
赵志问。
私人的名义肯定不行，我的想法是咱们再开一家新的公司，用这家公司的名义来逐渐代替老爷子的股份，用新公司来占有飞龙制药的股份，对飞龙进行改革。 而新公司将是飞龙最大的股东，这样彻底控制住飞龙。当然，这是从名义上理顺飞龙的关系。不过有了这样的条件，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将飞龙的资金循环导入新公司的账户，再由新公司对飞龙进行投资和技改，每年通过费用、开销、利息、分红，甚至回笼资金的方式将资金从飞龙抽离，这样死钱就变成了新公司的活钱。这一部分资金可以名义上由新公司管理，实际由老爷子指派的身边人进行管理操作，让他钱再生钱，这样金蚕脱壳，资本不仅保住了，还可以升值呢。
我结束了自己的建议。
那可以抽离的资本到底有多少呢？
赵静有些着急地问。
看动手快不快，如果现在动手的话，三五百万都有可能，等到飞龙牺牲的那一天再动手的话，三五千也有可能。
我这句话在赵志心目中那简直是句经典，又是威逼又是利诱，不容老爷子他们不动心。不过用三五百万买飞龙简直太值了，现在的飞龙简直是只下金蛋的母鸡，干得好的话一个月就可以挣300万呢。
这样吧，你们两个和赵华、赵静商量着办，就按小白所说的，越快越好。我累了，想休息一下。
老爷子躺了下去，其实他也挺可怜的。毕竟现在的世界不是当初的世界，他已经落后于时代，也理解不了这个时代了。我们告辞出来的时候，赵志问我，
你小子到底想出多少钱买下飞龙？你猜呢？300万还是500万？你等着瞧吧，只要按我的思路来，加上好的运气，一分钱都不用出，甚至还有赚。
我冷冷的一个字一个字地说着，抬眼看着满脸惊讶的赵志，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笑容。第14章，平步青云。没过两天，赵静很着急地召集我和赵志在老金山公园的避风茶楼里开会。这次老爷子的大女儿赵华也来了，我一看长得和妹妹差不多，标准的一对家庭妇女，心里不怎么感兴趣，但反过来一想，又不是娶回家当老婆，长相一般也不是什么缺点。是啊，自己再怎么也不会娶这两个。退一万步讲，至少有月琴和春花这一对俏货给自己垫床暖脚呢。大家先想了想新成立的这个公司应该叫什么名字，想了半天都没个所以然，最后还是我拍板，就叫新的公司为龙腾贸易投资公司。由于老爷子的亲戚不能出面担任新公司的头，以免关键交易和以后税务局查账等其他避讳，最后还要找两个别的人来当公司领导。大家都没开枪，还是等我的意见。我想了想说，
这样吧，我想男的想法多，不太好驾驭。我手里有两个女下属，一个叫郭月琴，一个叫傅春花，都是老实听话没见过世面的，身份证也捏在我手里，就以他们的名义来开办，这样安全性可以得到保障。
大家觉得这只是两个傀儡，很快就一致同意通过了。当然大家都不清楚，这两个人其实早已彻底沦为我的小老婆。关于准备注册资金和验资等问题解决后，大家开始决定人事问题。在赵志的提议下，赵华和赵静也一致同意我暂时兼任龙腾公司的总经理，但我坚决不同意，说龙腾的目的就是导资产，如果由飞龙内部的人来兼任的话，太明显了。这个总经理的职责自己是责无旁贷，但不能明里兼任，只能暗中操作，
大家觉得我的话还是挺有道理的，于是合议这个人选在近期内找到合适的以后再另行安排。赵静提议商量一下公司的配备和人员设置，我和赵志都觉得有点奇怪，但既然对方露出了尾巴，当然我们也想顺杆爬爬看看下文。
公司的业务量不太大，主要是资产的管理和投资，我想部门以简单高效为好。
赵志提议着。